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分享发正念除恶的实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5日。中共在海外向神允和师父发难，我们悟到这是一场旧势力与创世主在人间的最后大战，也是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持续迫害25年最后的挣扎。但是魔永远也高不过道，在这正邪大战的最后紧要关头，我们大陆同修要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兑现我们随师来世的弘誓大愿。因此写出自己正法修炼以来正念除恶的部分神奇经历，和同修交流大法图的使命和正念的威力。2005年我被非法关入中共的拘留所，那里有个御医很邪恶，经常攻击法轮功，谩骂同修，对我也是横眉冷对。我就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，让他人的一面快清醒，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正念发过几天后，御医变得平和了，也有了笑模样。在国保警察提审我时，是他带我去的，一路笑眯眯的，态度和气。在拘留所我旧病复发，那御医带我去医院，那天他看我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小声地对我说，这江泽民呐，这江泽民呐，连续说了两遍，语气带着满腹抱怨，意思是说江泽民太狠毒了，把这样的病人也关了进来。我被劫持到省劳教所那天，又是那御医值班，当时我的身体正处在严重的病业状态中，可当地610头子亲自上阵，坚持要送我进劳教所。御医表情很沉重，眼神透出怜悯，非常担忧我日后的处境。人没有了另外空间邪恶的支撑，是干不了什么坏事的，甚至还能良心发现。我刚进劳教所时，主管分队的狱警一身邪气，他天天黑着脸，发疯似的嗷嗷大嚷大叫。从他的眼神里一眼就看出，他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所为。我天天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的天目终于看到了一条青蛇变成了蛇干，浮在监视的窗台上。随后，那狱警穷凶极恶的样子就不见了。我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，他收到后，从此他见到我总是满面春风，也善待所有人，特别是对不转化的同修，他明里暗里的护着。在黑窝里，犹大们在转化同修时信口开河诽谤师父，污蔑大法，我听在耳里，痛在心上，心如刀绞般的无比难受。我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请您加持弟子的神通，给弟子勇气和智慧，不允许犹大们对大法和您犯罪，让他们闭上臭嘴。然后我就一遍一遍地默念正法口诀。几分钟后，犹大们真的不说话了，都乖乖地坐在那里，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，看书、画画。我结束黑窝迫害回家后，经常常年出去发资料救人。2014年一天晚上， 我和一名老年同修结伴去周边的一个村子发真相资料，发完后返程赶路，刚出这个村子就发现前方1公里处有刺眼的探照灯，我们意识到了那里有警车在堵截我们，我们只能拐入田野里，穿过一片玉米茬地，我们登上了一道岭，居高临下，我们发现两辆警车开着探照灯直奔我们村而去。我和同修席地而坐，立掌发正念，发了几分钟，同修说情况紧急，我们一边走一边发吧，咱们提前到家才最安全。我俩一边赶路一边请师父加持，让警察头晕迷糊，发正念让警车灭灯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10点钟我俩顺利地到了家。同修到家门口时，警车的探照灯不见了，那两辆警车前面的那辆在大路口拐到了小路口，打开了探照灯在大片田野里晃，后面的那辆开到了另一个岔路口，探照灯晃过来晃过去。午夜我发完全球正念，警车开着探照灯还在我家的房前屋后晃，直到后半夜1点多钟警车才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和身边的大部分同修在出去救人出发前总是请师父加持，向目的地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那里另外空间的邪恶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们面对面发光盘、酒瓶、资料、台历、福字、护身符以及平安挂坠均为顺利，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。有一名同修没有重视发正念，遇到过危险，后在师父的保护下均转危为安。在以上实例中，我在反迫害中深深感受到了发正念的显著效果。师父传的宇宙大法谁也破坏不了，每一次邪恶跳出来捣乱，结果都被变成是在弘扬大法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考验弟子能不能做到师父在弘银二神路难中所讲的难中炼金体，能不能做到从人走向神。如果能做到，是满分还是及格，全靠我们自己去做去修。师父传正法难呐，不容易呀。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，明白师父为我们和众生受难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要主动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除尽邪恶，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天职和责任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婆媳关系中修心性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月25日。我是1999年5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但因为忙于打工挣钱，一直是待修不修的状态。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2010年年底，在师父的悉心安排下，我又走回了修炼之路，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完成我的历史使命。下面我把自己怎样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，在与婆婆相处中修心性的点滴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。一，第一次去对婆婆的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。2019年5月我们家搬迁了，在没有搬迁之前，我对婆婆没有什么想法，没有什么心结。 因为师父的法力明确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，要修心性。所以虽然我从1999年得法后一直待修不修的，但师父的法却一直指导着我。婆婆是从几百里地外的山里嫁到我们这里来的，她小时候没有读过书，就是干农活带弟妹。婆婆30多岁时就守寡，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，靠种田维持生活，所以婆婆很勤劳节俭。婆婆因为劳累，有时说话语气很重，说话不好听，脸色也不好看。而我从小性格内向，就怕被别人说，别人说中一点儿，我就会暗自掉眼泪，生闷气。我修炼大法后，按照师父的教导要替别人着想，所以不管婆婆平时怎样对我说话，语气多重，我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没有与婆婆过不去。可是2019年我们搬迁之后，我对于婆婆的抱怨信与看不上的信却出来了。因为搬迁后，我们就在城市边上租了小区房，婆婆有时回农村老家种点地，但基本上都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就没有什么事干。但是空闲的她还依然像以前在农村家里一样，不怎么打扫卫生，不怎么爱干净，卫生间的白瓷砖上都是泥，婆婆就像没看见一样。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怎么还是这样？没事干都不弄一下卫生，你就不知道脏吗？你就不知道瓷砖上有泥吗？心里就这样生出了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。平时还好，发现了这颗心我就及时清除，可年底的时候活儿多起来了，我在外面干了一天的活儿，回来看到脏兮兮的家，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平时我就不说了，但要过年了，我没空，你好歹也得弄一下呀，怎么还这样？我心里的气恨、委屈、抱怨气刷刷的全上来了，看也不想看他，也不想与他说话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状态不对，是人心在作怪，该修去心里对婆婆的怨。那段时间我在想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师父讲的宽容，去宽容婆婆呢？她不爱干净也不是这一时的事，她以前就这样啊，她已经养成的习惯能一时改掉吗？我真的应该宽容她，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，但我却还是不能完全做到，心里还是有点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突然想到了包容。对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应该有包容别人的心，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，那我就包容婆婆吧。但怎么还是有点不对劲儿，心里怎么还是有点堵？到底我应该怎样去掉对婆婆的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呢？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呢？有一天我想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拿人来比喻，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，人有物质身体，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，还必须有人的脾气、秉性、特性、元神存在，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带有自我个性的人。婆婆不爱干净，不理家务，这可能就是她的特点吧。就这样，我对婆婆的抱怨心与看不上她的心逐渐一点点的、一点点的减弱，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学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所以在任何情况下，别被常人行为带动，别被常人心带动，也别被世上的情带动，多看人家好处， 少看人家不好处。我才豁然开朗，原来是自己被婆婆的那些行为带动了，所以才抱怨看不上婆婆。为什么我平时能把对婆婆不好的人心去掉，而在过年的那段时间就不能，而且还很强烈呢？向内找，其实还是因为自己的私，因为我回家后多干一点家务活，就更少了一点学法的时间，少了学法的时间，心里就急，就抱怨，而不是真正的从内心去谅解婆婆。我头脑中充斥的都是现代变异观念，认为婆婆是家里的一员，我在外面上班，她在家里就应该干这些家务活，并且自己缺乏的也是传统文化中孝的理念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慢慢的我对婆婆的抱怨心与看不上的心消失了，我不再为婆婆打不打扫卫生而心里不高兴，而是心甘情愿地去做卫生了。二，再次去对婆婆的抱怨与看不上她的心。在师父的新经文《惊醒》发表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再一次对婆婆生出抱怨心与看不上她的心。因为夏天来了，婆婆睡不着觉，早晨六点多一点就起来煮稀饭，一开火就扑哧扑哧的，经常把米汤溢到饭锅外面，饭开了也是用大火把锅盖掀开煮。我听到他的动静心里一揪，你不是很节约的人吗？做个饭也不知道怎么做吗？火开那么大，急什么呢？你应该开小火慢慢煮。看到婆婆洗碗，我心里也不舒服，水从开始洗碗就开着，一直开到最后。她好像不知道可以先把碗洗完了再打开水冲洗。每天听到她那样，我的抱怨心与看不上她的心就冒出来了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也意识到要清除这些人心，不要这些人心。可是发正念清除了，却还像原来那样。我再深入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还有利益心与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，特别是每当我洗碗的时候，那个自我总是要跳出来，就是应该这样洗碗。我说，我不要这个自我，这不是我，我要修炼，我就是要修好我自己。你这个自我太坏了，让我抱怨，让我看不上别人，我就是不要你。虽然认识到了这个很坏的自我，但我努力抑制，还是没有把它去掉。师父的新经文《惊醒》发表以后，我刚开始只是看了几遍，也没有多大的触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心里对自己说，师父每次发表的经文都有很深的内涵，都是正法进程在人间的体现，这次的经文也不例外，我应该好好的再领会。怎么领会呢？那就背一遍吧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我在用法对照自己。师父在惊醒中说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，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师父的法敲醒着我，我问自己，我做到慈悲了吗？我对婆婆慈悲吗？婆婆70多岁的人，料理着家里的一日三餐，有时还要走路回农村老家种地。而每次婆婆回老家种地叫我去接她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是很不情愿，心里也抱怨又耽搁了我的时间。作为修炼的我，没有设身处地地替婆婆着想，她70多岁的人回老家种地也是为了减少家里的开支，她是为了这个家，而我却想着自己。 师父的法一下把我的自我抱怨看不上婆婆的心击碎了。我是大法徒，我一定要做到师父讲的，做什么事都要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去做，对婆婆一定要有善意与爱心。以前为了挤时间，早上吃完饭我会立即去发正念，等我发完正念我才去洗我自己吃饭的碗，其他的就等婆婆去洗。为了师父的讲法，我立即改变自己，吃完饭我马上就把所有的碗都洗了，而不再是留给婆婆去洗。婆婆回老家种地的时候，我会主动去接她，而没有怨言。以前我很难得给婆婆买牛奶，现在我会主动的随时给她买，与婆婆相处也没有以前那么多的心理隔阂，现在也很难听到婆婆说话语气重，落脸色了。并且吃饭的时候，婆婆会主动找我搭话，聊一些生活中的事。自从把师父的《惊醒》这篇经文背了之后，我感觉自身空间场祥和了许多，做什么事也都能抱着善意与爱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。特别是在修心性方面，以前我在与同修相处中，还有看不上别人，妒忌，争强好胜，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，执着自我等等人心。通过这次背法，师父宏大的法力帮我拿掉了许多这些不好的人心，让我真正的懂得了作为修炼人应有的谦卑、敬畏、感恩还有慈悲。谢谢师父。回首自己的修炼之路，每次过心性关，我都是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每次过心性关都在法中有收获，所以我更注重学法的质量。无论是通读还是背法，我都尽量保持学法入心。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也从不落下，包括1999年7月20号以前师父的讲法我都经常学。师父的法指引着我前行，引领着我归航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帮助同修要以法为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郑信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。曾有一个做协调工作的同修找到我，问我的天目是否是开的。我问他问这干嘛，他说自己有个同修妹妹遭受身体病业磨难，让他给找个开天目的同修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于是他想到了我，因为我经常能发现并指出周围一些同修偏离法的事情，并且基本都在后来应验了。虽然当时我告诉同修们是我对照师父的法发现问题的，是师父在看护着大家，然而他还是固执地认为我肯定是因为天目开了看到的。当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对时，他却反驳我说明慧网上交流文章里就有这样做的，不知他是怎么从文章中理解成这样的。我告诉他，师父要我们以法为师，遇到问题要对照法，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。我也告诉他，真正开天目在法中修的同修没有乱说的，谁在同修面前乱说，谁就有问题，谁就在干扰其他同修。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望， 也对我的劝告不以为然。后来有其他同修告诉我，我弟有那么一拨人就好围着个别开天目的同修转，开天目的同修也喜欢乱说一些不在法上的话，勾得一些人执着心泛滥，胡思乱想。还有一些同修出去讲真相，也要带上个开天目的同修，以保证大家的安全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这些同修后来基本上都出事了，有被病业拖走肉身的，也有被绑架的。这里提醒开天目的同修，一，不要以自己天目看到的东西作为依据来帮助病业中的同修。师父已经讲过这方面的法，一定要引导同修通过学法向内找来提高自己。二，还有的，用自己天目看到的来指导其他同修如何发正念，这都是严重偏离法的行为，会把同修带偏，毁了同修的。关于如何发正念，开了天目的和没开天目的，师父都有具体的指导，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向内找中感受到身体的变化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9日。昨天和丈夫说话中，我说了句不经意的话，他就恼了。我虽然有点生气，但还是想算了，修自己吧，自己还是话多，少说话。就这样过去了。今天又是因为我无意中说的话，他恼了，跟我挺不耐烦的，说话语气不好。我想，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不该说的话呀，咋又生气了？第一时间也有点生气，就赌气说，我就啥也不能跟你说，说多都是废话。后面我静下来想想，原来的我是少言少语的，人家说什么我都不掺和，怎么岁数大了反而话多了，而且看到自己所认为的不平的事就想掺和，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，甚至是很难听的话，而且是张口就来，这样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呀，修口我做到了吗？我每天都学法，可是用法对照自己的言行认真修炼了吗？每次都不修，时间长了，就会把这颗很想说话的执着心养大，无限养大，养到有了我们自己形象的时候，那个假我会不会反过来操纵我们的身体，做些不符合练功人标准的事情？那与被附体有什么区别？说轻点是不修自己，可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一言一行代表的不只是我们自己，说严重一点，那是不是给法抹黑？甚至因为自己的不合适言行影响了身边的人得救，那就更不是小事情。再说严重一点，那时候干的事像不像魔干的事？意识到了，我赶紧严格要求自己向内修自己，必须说的话再说，别的没用的话还是少说为妙，也许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伤害了别人。别的执着心很强盛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我从心里认识到了修口的重要性，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提高，在第二天早上打坐的时候，我感觉跟平时不一样，心特别静，很久没这么静了，有种难以描述的美妙感觉。我悟到， 我们有一点点的提高，身体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在这最后，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、为众生延续来的有限时间里，我们共同努力修好自己，形成一个习惯，遇到任何事都无条件地先找自己、修自己，让师父多一份安慰，少一点操劳。何时？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人的思维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。人的思维背后就是观念和执着，形成的就是人的状态。40岁以前的我，迷茫中刻骨铭心地形成许多固有的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执着，再加上生生世世的业力，在我得法前，身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偶然的得法机缘，铭刻着师尊在污浊的尘世中找到尘封已久的我的艰辛。作为一个漂泊已久的生命，寻到了师父，我的誓愿就是永永远远不离开师父，永永远远的不离开大法。一，走出人才能走向神。我在娘家时，父母给我的教育是畸形教育，其实这在中国社会是比较普遍的。在中国社会邪党统治初期，搞阶级斗争，将人划分成分，地主、富农、中农受社会歧视，父亲家庭成分不好，可偏偏父亲又是暴脾气、狠毒。人世间除了杀人偿命他不敢外，凡是允许杀的生物他什么都敢杀。后来在他走入大法修炼后，因为这方面业债太大，修炼中又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使他没能走出病业假象。我小的时候，父亲与母亲打仗是家常便饭，姊妹六人，我是长女，渐渐我成了父母共同的出气筒。父亲打完母亲后打我，母亲为发泄积怨也打我，家里啥东西丢了，说是我给人了，打我，让我承认给人了。我不违心承认，就要被打死。吃饭时，我站在地上，父母与弟妹们坐在炕上，一会儿拿这个，一会儿拿那个，一会儿喝水，不符合他们心愿，巴掌、撇子、勺子、筷子就打过来了。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是属反动派的，你不打他不倒。”我四五岁时，被父亲在大街上撵着打，被过路人拦下训斥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告状，父亲插上房门，将我吊到房梁上，用皮带抽。我长大一点后，他骂我时，常常是让我死去，并告诉我死的方法。偶尔被邻居看到，说我不是父母亲生的。那时心中没有大法，想不明白他们为啥这样对待我。为了迎合父母，小的时候我看护弟妹，拼命地干家务活，还得不到他们的满意。渐渐的，我生出了怕心、依赖心、怨恨心、争辩对错心、自卑心、虚荣心、面子心等等。怕心表现的是见人不敢说话，不会说话，怕灾难时刻会降临到自己头上，怨他们不讲道理。因为没法解脱，
无奈中生闷气，我的脖子比别人粗一号，我就发愤要出人头地，做出成绩给他们看看，求名求利的心全都生出来了。我的性格也变得扭曲，结婚后在家庭与工作中，魔性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形成的人心观念使我在得法前造了很多业，身心状态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没有大法，我活不到今天。22岁考学，我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在自己的拼搏中考入学校、分配工作的，给他们脸上增了光。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，从此也为我加强了求名求利的心。成家后，形式上摆脱了父母给我的伤害，但以扭曲的性格使我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思维，身心的痛苦又使我产生了安逸心、追名逐利的心、怕吃苦的心、想过好日子的心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明白之前的所有痛苦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，以这种方式消业，不消掉这些业力得不了大法。道理明白了，但是形成的观念和执着却很难放下，好像都渗透到骨子里了。见人不敢说话，一说话就哆嗦，这给我得法后讲真相带来很大的难度。遇事第一念是负面思维，怕、怨、面子、自卑，怕别人看不起的心，反正都是执着，甚至有些观念和执着都意识不到。人的状态加强了人的思维，所以在人中苦不堪言。通过学大法，我明白一切苦难都不是偶然的，可是形成的习惯思维和观念执着却很难改变，自己无能为力。初期，师父给我净化时清理了大部分，需要我自己修掉的那部分却很艰难，也走了许多弯路，尤其放不下对父亲的怨恨。这真的是一颗很难去的心啊，因为我一见到父亲就哆嗦，不敢说话。同修说，你怎么那么怕你爸呀？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的状态不正常。我说不出来啥，不知道那个强加给我的怕的因素不是我，所以很难去掉。向父亲弘法讲真相，我都胆胆突突的。父亲2006年在病危中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，然后生命奇迹般的活过来了。因不守心性，5年后他又出现病业假象，我靠近他就骂我，没能帮助他，我很遗憾。在他弥留之际，他向师父忏悔，师父让他看到了旋转的法轮，他才后悔没有好好修炼。父亲离世，我对他的怕没了，可是那个怨却隐藏起来了，失去了主动去修掉怨恨的环境，还以为自己没有怨恨了。后来我也出现了病业假象，向内找，我都没找到我对父亲的这颗根深蒂固的怨恨心。不断的学法修炼，向内找，渐渐的我找到了那个为私为我的东西，那是生命堕落的根源。作为一个生命，是因为我在为私为我的路上走得太远了，自己无力回天了，需要别人帮助消减罪业，才会有重生的希望。也许哪生哪世，我欠的债太多，对父母的伤害太大了。生生世世的轮回， 迷茫中不知道自己演绎了多少角色，伤害了多少生命，干了多少坏事。站在被伤害的生命角度上，欠债还债是天理，所以我不应该有怨恨心。所有的痛苦，比起今天能得到宇宙大法的幸福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因为我生命的本质是大法弟子，所以这里有旧势力的毁灭性安排，利用生命的极端思想自行淘汰。然而作为大法弟子的思维是不能停留在人这儿的，人不是没发现观念和执着就没有观念和执着，把这些败物找出来才是走向修炼的开始。人世间的一切理都是凡理，凡理中的正理，那就是在承受人世间苦难中找到执着。想到这里，生命中只有感恩，感恩师尊的良苦安排，感恩人生道路上接触到的所有人和事，心中哪里还有怨恨了呢？改变观念，修掉了执着，才能做一个真正为他的生命。自己把自己摆在人中，才会抓住人的执着不放。二，提高心性，走入修炼状态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师父的这段法，我是强制自己认同的。当我认为自己对的时候，我愤愤不平，真有魔性大发的趋势，我就强迫自己念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当我念数遍后，我突然平静下来，环境也随之平静下来，这样使我安静地找到了欲望和执着。修炼就是修自己的思想，渐渐地我就养成了用法理想问题。比方说，当我认为某某家人或丈夫说的话不在理或不讲理时，开始时我心里不平，想争高低对错，结果矛盾越来越大。当我试图权衡一下自己要和他或他讲理的那个理是哪个理时，才发现是人中的理。那我讲人的理，我不就是人吗？那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是业力落到他身上了，我想他在替我承受，帮我消业，我应该同情他，慈悲他。同时我认为是自己没修好，有执着心，被邪恶钻空子，才使别人痛苦，才给别人带来了伤害。这样我魔性思维没了，发自内心满脑子想的是减轻别人的痛苦，认错道歉。然后我看到对方，突然认识到自己哪里哪里错了，不对了，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啊。过程中我修掉了委屈心、怨恨心以及讲人的理的执着，改变了人的思维。三，发正念清理自己思想的感悟。我在发正念前五分钟清理自己时，经常是机械地被师父的那段法，悟不到深层次的内涵，有时还走神，在人的层面上背。一次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那是一个修行之人走在沙漠上，虽然走在沙漠上，但心情很愉悦，因为他觉得神和他在一起，他不孤单，他知道他心中的神在与他同行。他回头时，看到他身后有两排脚印，他知道那是神在与他同行的脚印。后来， 当他过关时，他非常难受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否闯过这个关，他想让神给他答案，他回头还想看看神的脚印，可他看到的只有一排深深的脚印，他心里埋怨神不管他了，以为在痛苦中神离开他了，以为那排深深的脚印是自己在艰难行走呢。此时神却在他耳边说，那是我在背着你走啊。听到这里我落泪了，这个故事触动了我不信师父的负面思维。在法中我知道思想和物质是统一的，有这样过关的物质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好思想。师父背着他的艰辛，作为一个生命怎么那么狭隘的就想到自己的苦难，感念不到师父的付出呢？这不就是因为生命有了不好的思想才产生的业债吗？有同修说，师父不是普渡，是苦渡我们。不管同修站在哪个层面上说，就我们现在的修炼状态，真的是给师父增添了许多麻烦，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痛苦。修炼人不正确的思想，如果不去主动修掉，就得师父替弟子承受苦难。那个在沙漠中行走的修行人，如果没有这个思维，他会有这个关和磨难吗？所以我在清理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时，突然能定在那里，认真清理了，一切思想都在被大法归正着，那些不好的思想是师父正法的障碍啊。在法中清完自己，除恶的力度就大了。以上是我这一年来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野谈净师净法》，作者一名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7日。近来有很多同修谈到不净师不净法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，相信大家都能知道为什么必须净师净法了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这里想谈谈我周围的某些同修不净师不净法的表现，希望我们都能各自对照法查找自己改正，从而做到净师净法。同修 A 在信师信法的信念上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的，他遭邪恶多次迫害，两次大的车祸，一次大的病业，都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闯了过来。周围的学员都佩服他，认为他修得好。有时候我俩见面也只是聊聊表面的现象，没有过多的从较深层面去找。近期接连到他家去了两次，第一次看见转法轮放在客厅沙发的靠背上，他长期一人在家，沙发很脏，当时他才经历至亲的离世，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，我帮他简单清理了沙发，没有从净师净法方面交流。第二次看见转法轮还是放在客厅沙发的靠背上，并注意到转法轮靠近书籍的地方很脏，比那一半的颜色深很多，很明显同修 A 看书时习惯摸那个位置，当时也没多想。他吃了饭后，我俩就一起学习师父发表的新经文， 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。读了一段，我突然冒一句，你吃了饭洗手没有？他不好意思地说，没有呢。说着他马上洗了手。后来他谈到，平时看转法轮也没怎么洗手，中途如去厕所会洗手。后来谈到他多次遭到洗党人员抄家迫害，大法书每次都被抄走了，有时明慧周刊在明显的位置却没被抄走。我提醒他，你想过没有，是不是旧势力看你不珍惜大法书，不敬师不敬法，找借口一次次把你的大法书收走，抓进监狱迫害你，或者是利用病业迫害。同修 B， 这位同修已经因病业离世，在世时看书时长期大拇指压书，压到了字也不在意，提醒了还是不注意。他看过的转法轮，每一页靠近书籍的下方，字迹都有模糊，甚至字被磨没了，还有明显指甲掐字的印记。看书时有事要离开，就把书扣在自己坐的位置。早期去厕所后都不洗手就继续看书，后来才改了。看过的书上还有唾沫星的印记，长期畅读。同修 C 已经因病业离世，在世时学法不严肃，学法前先与老母亲同修聊天，聊完了读一会儿法，瞌睡来了就去睡，睡醒了再读，想起什么了把翻开的书随意直接扣在就近的什么地方又聊。他的转法轮个别书页上还沾有水果汁儿。无意指责谁，只是说出种种不敬师不敬法的现象，希望我们有类似情况的同修马上改掉。当然同修遭受邪恶各种残酷迫害，有的致伤残，有的离世，不敬师不敬法也许是也许不一定是直接原因，但对有的同修来说应该是重要原因。在此还请大家关心一下周围处于半独修状态的老年同修，提醒他们找一找有没有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，提醒时语气要善，不要指责。上述 B 和 C 的不良状态长期不改变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的修为太差，没有修到善，总是带着指责高高在上的语气交流提醒，这让同修更加不接受意见。他们生前虽然三件事也在做，最终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经文中说，你们对我尊敬和不尊敬啊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，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。我不在意，我就要把你度成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们对师父怎么样，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。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，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，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，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，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经文中还说道，你对我好与坏，我根本就不会在意。可是呢，旧势力他们会在这一难中毁掉你们呐，千万注意。让我们重视师父的提醒，记住师父的教导，不要想当然的一直按照错的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春回到地，谢种。
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